准备说一个见证。我服侍主将近一年呢、神就一直就给我有一个保守。来上的时候，都是站着，一直到病后，前三年有一些大病，大概有些弟兄姊妹也知道，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那个在病中大夫认为我三次有希望。说是最好，好不要不要，是最短的一次的时候，大概我还能够维持6个小时。我后来听见我的孩子说，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也说这件事，详细的情况我不很清楚。8月间我到了加拿大一次，在 Calgary， 正好碰见那里有一位牧师张荣盛牧师。他就是我病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那个 Calgary 的时候，正在那个时候他是那里的牧师。后来这个上了8月我到 Calgary 去的时候，那个张荣盛牧师又在那里，当时我病的那个情况他的了解的比我当然很清楚啊。他说大夫那一次说你只有6个小时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他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没有病房在那里祷告，本来人家那个病房里都不许可，但是后来是觉得是已经病危了，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围着那里祷告，祷告尝试尝试祷告。后来那个张荣盛牧师说，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后来就想着唱一首你所喜欢的诗，那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唱的是哪一首诗，我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我所喜欢的诗是哪一首诗。他说我们唱那首诗的时候，就看着你闭着的眼睛那个眼皮稍微的这样动了一下，这件事情不知道，直到8月间他才和我说。那后来就继续唱诗继续祷告，后来就过了6个小时了，那个大夫有点不好意思，大夫说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危险了，请你们回去好了。我说这件事情呢也是说神的恩典，所以我也知道咱们这里有些弟兄或者是姊妹可能也为我祷告过，这样一同诉说主的恩典。我刚才要说什么呢，后来我病好了以后，在中华圣经教会那里开始第一次讲道的时候，那边的弟兄姊妹就给我预备了这么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凳子，就在后边，因为头里有一个讲桌，那个意思你坐在那里呢，大家也看不见也没关系。我说好吧，那即使大家有什么爱心预备一个椅凳子在后边，但是我说我尽量的能够站着，我就想尽量的站着，我就在圣面前默默的祷告。我说我从来没有坐下讲过道，那除非讲课的时候，在大陆一讲6个小时7个小时，那个没有办法，你得坐在那里，不然的话讲道都是站着的。求主保守，看看这次能够站多长时间。我讲完了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我在那还可以站着，所以从第一次大病以后第一次讲道我没有坐下，到现在还是站着，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愿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诉说神的恩典神的荣耀。我从开始奉献出来服侍主以来，在讲台上喝水，因为什么呢，喝水这样就影响弟兄姊妹，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我这人喝水耽误几秒钟，那大家就等于几个小时了，所以100人的话，一个人耽误5秒钟的话，那100人200人不是耽误好几个小时吗？另外就是一直就是这样没有喝水，包括病后，只有一次是在我忘记了什么地方，是美国一个地方，是个高原地带。这里你行不行？你能来吗？我说那没有问题。那西北高原，中国大陆的西北高原我都去了，你那个高地我估计没有问题。我没想到到了他那个营会啊，是在更高的一个山上，又开车又往上面开，开得很高，到了上面以后觉得走路都没有力量了。那一次 在那里就是那个预备的水，我就喝了几口水。我说这次是特殊情况，别人问起来的时候，我说这是高原地带特殊情况。感谢主，除了那一次以外，一直到大病以后讲道一直也没有喝过水，这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保守啊。在这里诉说这件事情，也是谢谢牛牧师预备了这个座位，预备了水，我要需要的时候我就喝，不需要的时候呢就谢谢啊，谢谢牛牧师，这个座位也是谢谢大家。这是神的恩典。那么这个有些个弟兄姊妹就说，大病没有死，神没有把你接去，大概有重要的工作要做。我说大概我还有没有学完的功课要学。我们在主面前一生都是学不完的功课，我们真是在神面前属灵的敬虔上的操练，真是一生之久。为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祷告的时候，这个题目是神真美好。我祷告的时候就想到一节经文，没有在祷告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出现的时候，我想是不是大家都已经熟了，都背下来了这么一段经文讲什么但是以前有类似这样的经历，我说好，这次也就顺服神的带领，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一节经文。我想大家可以不用看圣经，大概几乎都能够背下来约翰福音3:16。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今天我们有些没信主的朋友来吗？有吗？没有。有吗？很少，很少一两位啊。那我们差不多都那么背了，那么我们大家就把这些经文一起背一背好不好？开始啊。神爱世人，甚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一次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摆成了我们，再背一次啊！哎，神爱世人，甚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今天把你这个软弱的仆人带到弟兄姊妹当中，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垂听了众多弟兄姊妹的祷告。保留你孩子的生命在世上才能够存活，主啊，余下的光阴时日应当如何使用？主啊，求你自己的光照，愿你生命引领孩子的脚步。主，但愿在这里的和弟兄姊妹一同的敬拜，你们悦纳；和弟兄姊妹一起的分享，但愿你的灵界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主啊，虽然这经文是这样的熟悉，我们都能够背下来。主，但愿你再次的光照这个软弱的仆人，让你的仆人在你的光照当中看见了亮光，因此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受造就。在这里分享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被一灵所感。主啊，但愿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但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在这里诉说你恩典的这个传述你话语的这个软弱的仆人，我们一起同受造就，同得一处，让我们的灵命丰盛，让我们能够更讨主的喜悦，让我们奔跑天路更有力量，更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打那美好的胜仗。求主垂听，接纳我们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想这一节经文大家都很熟，神爱世人，当然我们相信宇宙万物有一个创造者，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独一无二的真神。神的爱和人的爱不一样，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原文是两个字。神的爱呢，就是无条件的爱；人的爱就是人情之爱。 一般的人都知道，人的爱是靠不住的，人的爱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和神的爱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人的爱各有所好，每一个人的爱都有取舍，这个人所爱的另外一个人未必爱，另外一个人所爱的这个人未必爱，因为各有所好，你可爱我就爱，不可爱就不爱。这是人的爱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取舍而定的，神的爱不是这样。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爱世人就是普世的人，就是每一个人，神爱我们这几个人。我们这几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原来都是罪人，都不可爱，但是神还是爱这样的几个人。我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常问一些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因为在一个地方可能讲到一次两次或者是多少次到那里去，我说弟兄姊妹，你看神爱我不爱我？大家几乎异口都同声都说爱。那么大病不死，神让你回来还能够讲到分享主的话，是爱。还有很多的地方弟兄姊妹提出好多的理由说神是爱，我说神爱不爱我，大家几乎没有一个是提不同意见的。今天我们大概在这里也有几位熟悉的弟兄，没见我们熟悉几年了，有七八年了，
不止了，可能还要早
八九年了。
对，
你说神爱我不爱我？
爱，
我想肯定是爱我。如果我要是神的参谋，神问我这个边某人可爱不可爱，我要在神面前说诚实话，我要和神说这个人不可爱。在没有信主以前，那是天行记录；信主以后，向神三心二意；奉献以后，还有多少的反复，甚至于主蒙恩出来传道，神多少的恩典，往往是忘记了神的恩典，甚至于向神发怨言，甚至于有抱怨，一直到2003年大病以后，那样的一个从死门面前回来的人，该感恩了吧？还有的时候在神面前说，为什么神把某某人接走了？为什么神把我留下来？表面上看起来挺客气，好像是挺谦卑。2003年我大病，那年的冬天12月，神把高原莲牧师接走了。第二年2004年1月，神把狄然姊妹接走了。这两个人都比我小一岁，我也都认识。那么高原莲牧师大家知道是能讲的，而且他教过神学，而且他的学生现在中国大陆好多的人都被主使用。我说那么一个人就比我小一岁，说为什么把他爹举报我留下的，我有什么用？表面上好像是挺谦卑，实际上心里想，那我要是那个时候在昏迷状态当中被主接去，那是好的无比，那多好啊。狄然姊妹能写了几十本书，帮助了许多的弟兄姊妹。然后我说神把他留下多好，把我这个把他接去，把我留在这里，我能够做什么？好像是很谦卑，实际上心里面有一点说，神啊，你留在我世上能够做什么呢？恐怕还有功课要学啊，还有窄路要走啊，还有几个困难要面对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你看可爱吗？让我自己说，这个人不可爱，但是神还是照样的爱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到神爱世人，实际上是神爱罪人。在拯救我们以前，知道我们所犯的罪，知道我们一切的不义，甚至主也预知，就是我们被 主的保险救赎买了来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悖逆，还有的时候让主伤心。神不是不知道，神预知道我们的这个情况，但是神还是爱，这就是神的爱。人的爱那有所挑选，人的爱各有所好，但是神的爱那一视同仁，罪人照样的爱，反复无常还是爱，像彼得那样的悖逆神还是爱，像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在神面前常有些个反复，神还是爱，这就是神的爱。问题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接受神的爱，转向神的爱，是不是我们亏负神的爱，求神光照我们。神的爱和人的爱不同之点，第一，人的爱是各有所好，但是神的爱是爱罪人，爱世人，爱罪人，爱我们每一个人。人的爱是爱莫能助，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或者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想到过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但是我们心灵里面思量一下，他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他心灵里面的困难我解决不了，他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问题我也解决不了。人的爱有限，爱莫能助。有的时候对一些个人够了解，有些个人想着帮助但是不了解，你根本不知道他那个困难所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他心灵里面的那个光景那个结接到什么地方，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助。有些个人倒是愿意说，我爱人别人，我能够帮助别人，出于一个好心。哎呀，对不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还活在旧造里面，自以为是，凭着血气之勇来帮助人，弄不好你这个好心还会伤害了一些人。约伯所受的苦难大家都很熟悉，是因为撒旦的攻击，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罪，那因此受了那么大的一个苦难。那三个朋友来看他，甚至于是陪着他一起在那个灰尘当中在那里坐着，都说天那里很难过就不说话，但是一开口要想着安慰约伯，确实更加使约伯心灵里面受伤。弟兄姊妹，你看人的爱好心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人的能力有限，有的时候对人是爱莫能助，但是神不是这样，神无所不知，神知道我们的肺腑心肠，知道我们的困难所在，知道我们心灵里边的那个忧伤，知道我们心灵里边哪些个地方很沉重，甚至于自己的家人最好的亲友你都没有办法说，但是神知道。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会领悟神的爱，接受神的这个大爱。人的爱往往是对人不理解没有能力，但是神的爱，神知道我们的心，他也能够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对我们有所帮助。人的爱正是因为各有所好，所以也反复无常，今天好了明天就坏了，有的时候甚至于包括一部分信主的弟兄姊妹，当软弱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有多少的家庭没有结婚以前爱的海誓山盟呢，但是结婚以后呢，要吵起来的时候吵得天翻地覆。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在有些个地方和一些弟兄姊妹说，我说若是弟兄姊妹你们已经信主了， 你们是彼此之间有一点点的矛盾，我希望你们重谈一次恋爱。你们回忆一下在婚前恋爱的那个阶段，彼此以身相许，海誓山盟，我一定让你幸福，我一定使得自己的这个脾气个性有所改变，让你这一生都幸福。说过这个话没有？如果遇见难处，就是再难我们也是一起共患难，甘苦与共，这个话说了没有？无曾几何时啊，没有多少时候过了一段时间触及到自己的个性，那就受不了了啊！这是人的这个爱有的时候反复无常。但是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个弟兄和姊妹啊，当软弱的时候有这样的矛盾，但是在主面前刚强起来的时候，我说灵里面刚强，不是个性刚强，当灵里面丰盛起来的时候，我们今天的金句啊，我也挺感恩，我没有想到是用了这么一个金句，说主耶稣基督说啊，人死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叫羊得生命，那个小字是说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我们把金句今天大家一起读一下，能背的就一起背，来我们起来，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一次我们背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来一起来，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来了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生命更丰盛。当你的生命丰盛起来的时候，所看到的是自己的亏欠，而不是对方的毛病了。家庭当中，同工当中，一个教会的团体当中，或者教会的整个的这个施工当中，问题往往是只看见别人的眼睛里边有刺，看不见自己的眼睛里边有梁木。求主光照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要顺便说一下啊，没有任何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教会当中任何的问题，但愿今天我的话对任何的弟兄姊妹都没有伤害。你放心，我没有任何的暗示，也绝对不是说好像是影射某某人某某事，一点也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人和我讲过教会的事情。但是若是有，但愿我们弟兄姊妹会同心合意的侍奉。家庭当中如果有这样问题，你重新回到主面前来，靠主站立起来，同心合意奔走前面的道路。教会一切的施工，但愿我们会看别人比自己强，会尊重其他的弟兄，尊重其他的姊妹，会切实的彼此相爱。人的爱有的时候确实我们是反复的，但是神的爱是永恒的。有一个人讲过一个比喻，人的爱和神的爱不一样。神的爱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一位老年的牧师，老年的传道人，他讲，他说神的爱就好像什么，有一个人走到这个一个路边上，看见了一个苹果树，想着用手来伸手从这个苹果树上摘取苹果，但是他够不到，抓不到这个苹果，于是他就拿起一块石头来打这个苹果，当一个石头就打进去了。这个人给这个苹果树打了一石头，那个苹果树没有说还给你一石头，打你一石头，你打那个苹果树打了一石头，那个苹果树给了你一个苹果留下来了，这就是神的爱。那个老年的传道人接着往下面又说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想着砍一棵檀香树的枝子做香料，那一斧子砍下去以后再拔出来， 那个檀香树没有说好，你砍我一斧子，我也砍你一斧子，那个檀香树没有。反而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那个人用斧子砍檀香树，砍完了以后拔出来，就是在那个砍树的那个斧子刃上留下了檀香的香气。这就是神的爱。最后那个传道人说，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的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耶稣并没有说你扎我一枪我也扎你一枪，我现在下不来，我求天父打发天使天君来扎你一枪，没有。圣经上记载是什么？那个罗马的兵丁用枪从这耶稣基督的肋旁扎了一枪，下面圣经怎么记载？随即就有什么？随即有水和血就流了出来。那个兵丁扎了主耶稣一枪，主不是说我也扎你一枪，而是就是顺着那个枪头，顺着那个枪，随即有水和血就流出来。这是耶稣基督的爱。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伤过主的心呢？但是主还是爱我们。有多少的使徒像多马那样的怀疑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其他的那十个使徒都看见了，没有多马没有看见。多马是怎么样？我非得用手指探入他的肋旁，摸他的这个枪伤，那样我才信。这样的一个多疑的多马，主还是照样爱，没有责备说你为什么这样，别人都看见了，你为什么不信？主说你来摸一摸，这是主的爱。彼得呀，被主带领了三年呢，有许多的时候，其他的使徒没有参与。主耶稣基督就是特别造就彼得，带领彼得，只有彼得和雅各、约翰他们有参与。主耶稣亲自是医治好了彼得岳母的病。当雅各的女儿复活的时候，别的门徒都出去了，只有彼得、雅各、约翰跟着，看见主耶稣基督让雅各的女儿复活。当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别的门徒跟没有跟着，只有彼得、雅各、约翰跟着，看见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当主耶稣基督要给好像是碎银，给这个圣殿纳碎银的时候，是彼得钓了鱼来，在那个鱼里边有银子，正好是交那个金碎。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别的门徒都留在后面，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往前面走了一段，单单带着三个门徒，嘱咐说：“你们在这里要陪一陪我，你们在这里要警醒祷告。”于是主耶稣基督又往前面走了一段，在那里大声的哀哭，像希伯来书所记载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主耶稣基督大声的祷告哀哭。主耶稣基督说：“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个杯给我挪去，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是按照主的意思。”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基督那个哀哭，那个祷告，那个汗珠啊，好像是血点一样的滴在地上了。那样的哀哭祷告，彼得、雅各、约翰其实在那里睡觉。弟兄姊妹，我们想象到这样的一个图画没有？若是这里有这么一幅图画，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大声的祷告，哀哭的祷告，汗珠好像血点那样滴在地上。另外，主耶稣基督所爱的、特别造就的那几个门徒却是在那里睡觉。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幅图景，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有没有当主最需要我们的时候，需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确实在那里睡觉，有没有这个时候？ 所以让耶稣基督伤心的，这一个彼得竟然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基督就回过头来看他，彼得想起来出去就哀哭，一方面哀哭，大概一方面还惧怕，我这样的失败软弱连主名都不承认，还要我不要。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那里记载，有几个妇女在七日的第一日要到坟墓那里去告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体，但是到那里一看坟墓空了，有一个少年人就是天使在那里对着基督的妇女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第一次给那许多的妇女，或者是通过那些个妇女给门徒的一个呼召。怎么说呢？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和彼得说。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个地方没有，我们看一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这儿说是就是那个少年，就是那个天使，对那许多个妇女说，对那个妇女说什么呢？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带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弟兄姊妹，听出这句话的有特别的地方吗？我再读一次，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带你们先往加利利去。这个话里是不是有特别的地方？彼得就是耶稣的门徒吗？干脆就告诉那些妇女说，你们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说，他要带你明天往加利利去。这个多精炼，语言多简单清楚明了，何必加上和彼得几个字？是不是圣经里面这话多余了，啰嗦了，累赘了？没有，我说在这里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那个失败的彼得、软弱的彼得、跌倒的彼得念念不忘。第一次让那个妇女去向他的门徒啊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复活了。就是你们要啊，他要在你们以前，主耶稣在他们以前往加利利去，让那些妇女告诉耶稣的门徒和彼得说。圣经上没有多余的字，和彼得这几个字对于那个彼得是多么样的重要，显示了神何等的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一节经文呢，只有马可福音有记载，马太没有记载，路加没有记载，约翰也没有记载，没有马可福音记载。马可福音，马可那么年轻，他怎么知道这些事？马可福音是怎么写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马可福音是谁写的？是马可写的。马可这么年轻，这么小，他怎么能够写主耶稣基督的传记，能够写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呢？因为什么？因为马可是被彼得带领过的，对啊。彼得曾经说，马可是我的儿子，属灵的儿子。所以很多的解经家都公认马可福音是彼得告诉了马可，而马可在那里书写主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马太没有写和彼得这几个字，路加、约翰没有写和彼得这几个字，唯独马可，马可福音写和彼得。可见这几个字对于彼得是非常重要。好像有一个属灵的人说，很可能是马可在那里，那个羊皮卷上 书写主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写到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地方，彼得会在旁边说：“你要把和彼得这几个字写上。”这就是神的爱，弟兄姊妹，我们这是要看到我们的爱是何等的肤浅，何等的靠不住啊！常常是有些个变化，但是神的爱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爱。但愿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爱主更深。彼得后来被召到了提比利亚海边，就是加利利海边，耶稣没有责备他。彼得，你为什么你这样的忘恩负义？你受了这样特别的造就，是超出其他的门徒的造就，为什么你在这里还三次不认我？没有人的问。主耶稣却是问彼得，在海边问彼得说什么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不是一般人说的话，一般的朋友之间没有这种语言。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是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若是弟兄姊妹，我们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有远离主，好像彼得那样曾经远远的跟随主一样，但愿今天我们到主面前来，听到主的声音。某某人，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但愿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爱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吧，那里是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我们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神的爱是甚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爱我们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听到有一位老牧师，这个老牧师姓杜，叫杜中三，原来是我在西南的一个老童工，这个人已经在劳动改造的时候被主接去了。他的儿子和女儿现在有的时候还有电话，或者是有什么信件。这个杜老牧师他曾经讲过一件事，他在中国大陆的山东省平原禹城那一带，就是德州那一带，在那里传道几十年。有一次，大概是这个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在这个抗日战争以后，那么在他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姓曹的弟兄，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姓曹。那个曹弟兄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这个独生的儿子被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给抓去了。后来那个曹弟兄就来找杜牧师，杜牧师，你为我祷告，这个孩子让人抓壮丁抓去了，抓去就要上前线，上前线就要打仗，这个就是很危险，那怎么能够想办法把他救出来？那个杜牧师只能为你祷告，还能做什么？哎呀，那个曹弟兄就有点着急了，说那个曹弟兄那个口齿说不清楚啊，口齿越着急越口齿，越着急越口齿，他就说我拼上我的老命把我的儿子换回来。杜老牧师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五十多岁了，你去把你的儿子换回来，人家要就是要年轻的人当兵，你怎么能换回来呀？让人帮你深吃一顿，你不行啊。”后来那个曹弟兄说：“我喝上我所有的家业，我把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我也要把他救出来。”那个杜牧说：“咱们在农村里面，咱们的家产家业值多少钱？人家看得上吗？不行啊！”这下那个曹弟兄就更急了，他说：“我拼上我的老命，再把所有的家产我都把它变卖了，
我加在一起，我要把我的儿子还回来。那个杜牧师很受感动，他说我们想办法，一方面祷告，一方面我们尽量的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儿子救出来。杜牧师呢，他就说那天晚上他为这个曹弟兄祷告，一夜没有睡觉，他就想到独生的儿子深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爱不爱他的独生子？圣经曾明明的说，主耶稣基督从水里受洗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能不爱吗？神爱他的独生儿子。神爱世人不爱？爱我们这些个罪人不爱？爱。神爱世人，圣经曾明明写。神又爱世人，又爱他的独生儿子，在这两者之间，为了要救赎我们，神甚至说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把他的爱子独生的儿子差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长阔高深的一个大爱！所以那个杜中三杜老师，我说那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没有睡，一夜就流泪，就想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分量！弟兄姊妹们，但是让我们也在神面前思量，我们自己本身可爱吗？不可爱，但是神还是爱，神又爱我们，又爱主耶稣基督，但是为拯救我们的缘故。就让主耶稣基督定了十字架，这就是神的爱。我们的爱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但是神的爱是甚至怎么样？甚至怎么样？求主光照我们，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教我们这信他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信是信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不是历史上的那个耶稣，不是别人所起传讲的耶稣的精神人格，也不是说我们一些头脑上的知识，是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信主？因为从那次听我祷告，我的疾病得到医治了，感谢主，很好。但是这不是说信主就是仅仅因为主听了我的祷告医治了我的疾病，因此我信主，不是这么一个原因，这个不是一个理由。为什么信主？那一次我遇见难处了，我就求告主，哎呀，化险为夷，神真是听我的祷告啊，因此我就信主了。不是，不仅是这样。为什么信主？因为主为我们流血舍命，把我们这个原来死在罪恶过盘当中是必然沉沦灭亡的人，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神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面，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圣经说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所信靠接受的是这样一位主，因为主的死我们才得以存活。我们应当和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从河里面没有淹死，被人用一个竹竿子这样打救他，这个人就抓着竹竿子上来了，得救了，这个人回到家里去不可能一点也不说，这个得救的人向他的四邻乡亲街坊不可能不说，哎呀，我差一点淹死让人救活了，要不是那个猪杆子，要不是那个人，那简直我就是今天我们见不着面了，说不成话了。如果他连这个都不说，不正常， 人在河里面快要被淹死了，不是被一杆竹竿子救起来的，是一个人跳到河里要救他，结果把这个人救出来了，救到岸上，刚刚把这个人推到岸上，因为 水流很急，而这个救人的人却是被那个水的漩涡给冲走了，因此这个人到死了，被救的人活了，救人的人反而死了，而这个被救的人竟然回到家去，这件事情不诉说，跟亲友也不传扬也不讲，弟兄姊妹，你看这合情理不合情理？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不至于灭亡，就是这样的不至于灭亡。该死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圣经上说，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活着。我们是用重价所买来的，这个重价不是多少钱财珠宝，这个重价是主的宝血，我们都是用重价买来的。圣经上下面说，所以我们应当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身子，我们现在活着，我们荣耀神了没有？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了没有？世人对一个救命的恩人尚且要传讲诉说，而我们蒙了主的大恩和大爱，却是闭口不言，甚至于向我们的亲友、邻居、同乡、同事，向人家承认说我是基督徒，还有点口羞。为什么这样的口羞？为什么这样好像是畏畏缩缩都不敢说？为什么？但愿我们在拯救我们的主面前，在神的面前看一看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就不至于灭亡。下面说反得永生，得永生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就是今天金句里面所说的，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是个永远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就说，叫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得永生不是说将来得到一个永远长活在天上的天堂上的那么一个永生的境界，不是将来的那么一个境界，而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叫我们得生命。这个生命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得永生的那个生原文是一个字。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了，主耶稣对那些门徒说什么呢？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了，因为第二天就上十字架，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了，你们却要看见我，包括我们这些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却要看见主。因为什么？主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主怎么活着，我们也要怎么活着。弟兄姊妹，自己可以回去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那个活着是一个动词，主活着，我们也要活着，这个活着是一个动词。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的这个生就是生命，这个是一个名词，但是这个名词生命和那个动词活着原文那个词根是一个。我们得到一个生命，就像主耶稣基督活着的那样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活着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活着。 所以圣经说我们应当活出基督的样子来，甚至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做基督徒，圣经说基督徒的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所以我们就好像是有些个枷锁一样，好像捆起来，我非得这样非得那样不可。圣经说不许怎么样不许怎么样，哎呦，不许怎么样，就在那里受一个拘束，不是这样，而是让我们的灵命丰盛起来。耶稣说我们来了人啊，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要有丰盛的生命，把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把主耶稣基督的爱活出来，成为美好的见证人。所以是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永生。还能再讲几分钟吗？
没关系，
耽误大家几分钟。我刚才说这一节经文是我过去一段特殊的经历所讲的，那是1951年，那个时候我在昆明一个圣经学院里头，在那里义务性的教课啊，没有工资啊，在那里教课。那个院长那天就说1951年是刚刚解放没有多久，虽然解放了，但是还能不传福音，但是传福音怎么传呢，大家觉得是个问题。那个院长说呀，这个圣诞节之后我们把昆明所有的传道人都请来有一次研讨会，大家一同吃一次饭，商量讨论我们今后的福音工作怎么传。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以前有一个短的聚会，请你来分享，来有一个短讲。那个时候我才20几岁，我说请的这几人都是老牧师，哎呀，下边还是神学生，我说这个最好请老牧师讲，他说是这样不好。那个院长说那些老牧师都是客人，咱们主办这件事情还是应当由我们本院的老师来讲，你怎么认识本院的老师啊？我再三推辞不了，我说好吧，我就答应下来了。这个大家可以知道我绝对不敢偷懒，那时候才20几岁，1951年，那才20几岁，26岁啊。那个来的那些个传道人，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杜中山老牧师也在内，那可能他传道都有20几年了啊，都比我那么大，我绝对不敢偷懒，一定要好好的准备这次讲道怎么讲。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我在神面前有一个领受，那要讲就是从神那里得一个信息，在祷告当中求神给我一句话，或者是在祷告当中求神给我一段经文，或者是一个主题，要讲什么样的主题，然后在这个主题当中再找。看看主给哪些的经文，那是这样。但是呢，怎么祷告也是从神那里没有回答。这个可以和弟兄姊妹说，我不敢不祷告，我也不敢偷懒。那么一个场合，那我敢偷懒了。但是呢，我实在在神面前祷告是没有结果。我也可以和大家不客气的说，我要想着找一节经文，随便找一个参考书，我也不是没有本事找。我至少教圣经学院教了好几年了，传道也传了好几年了，圣诞节的时候找一节符合圣诞的话，找一节经文，这个也好找也不难。但是我不愿意那样，就是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给话那我就是在神面前一直那么迫切的祷告，但是一直就没有主的亮光，也没有主的启示，那我就不知道我应该讲什么。一直到了那一天该聚会了，聚会的前15分钟我还不知道讲什么呢。我也可以和弟兄姊妹说，我心里面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坦然。反正我在神面前用那个俗话就说，赖到神的身上，就说神呐，我不是不祷告，我也不是不求告，我也没有偷懒，你为什么不启示，为什么不给我有一个指示。所以我就想，我就完全坦然交在我的手里。那天呢，反正聚会前15分钟，那个院子的也熟，我就拿着一本圣经，我就在那个院子散步，一面散步一面祷告，一面散步一边祷告。还有15分钟，这15分钟就要开会了，主，我今天应该讲什么，好像别的经文没有了，忽然出来就是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别的都没有了，好像就是这一节。哎呀，我说主啊，今天这个聚会不是传福音的聚会啊，要是传福音的聚会，这些经文正合适。今天这个聚会当中的几个神学生，他们大概传福音都用这些经文用了好几次了。那些老传道，他们传道的那个时间比我的年龄都大，我怎么在他们当中讲这些经文呢？那在神面前，在那里就是再祷告，没有别的经文，就是这一个。那我感谢主，我说即使这样的话，我就顺服，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不能我顺服讲这些经文，讲什么呢？第一、第二、第三，我就有一个纲领啊。”神就给我一个启示，讲神爱世人。神的爱，讲神的爱，我说好，神的爱不同于人的爱，这个也可以讲。那如果只有一个这个重点呢，那怎么办呢？这个现在那个时候会厅就开了，我就赶快进去，马上人家就唱诗了，我就坐在最后那一排，坐在最后一排，人家那唱诗，我继续在神那里祷告。我说我不能光这一点呢，光讲神的爱和人的爱不一样，下面讲什么？讲甚至的爱，感谢主，有这两点，我说我现在心里有底了。那么这时候人家唱诗就完了，那现在请边老师上来讲讲道。那因为我在学院里教教课嘛，我讲道的时候结尾怎么接呢？不能这两点就完了。我说好，我们大家再做一个祷告。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安静下来，很感谢主。那个结尾就说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后来祷告完了以后，那个时间是短讲，不像今天讲的这么多，讲到神的爱和人的爱不一样，讲到神甚至的爱。末了我说神爱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把这独生子赐给我，叫我们希望他不至于灭亡，反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个时候1951年刚刚解放，大家不知道怎么带传道，不知道福音怎么传，都觉得很难很难。那个时候感谢主，也是圣灵的感动，我说大家都觉得福音难传，我说恐怕不是福音难传，是福音没有传。我记得最后说，就是在我们这几个人身上，神的爱，基督的生命没有借着我们透露出来，我们应当成为流通的管子，把神的爱，把基督的生命那个见证显明出来。但是因为我们有许多许多的这样的阻拦，那样的一些个过犯，这样一些个隐而不现的一些个罪恶，拦阻了神的光，拦阻了神的爱，这样出来。所以说福音不是难传，而是福音根本没有传，在我们这里就没有传出去。说到那里我自己很受感动。后来我记得那一天是请了一位杜老牧师，最后我请杜牧师给我们祷告。那个杜牧师站起来一祷告，马上就哭了。今天我也是经过祷告，和弟兄姊妹一同愿意分享这一段经文。不是福音难传，不是福音不好传，是我们没有传。如果我们属灵的眼睛开了，看一看有多少人不信靠主，他心里面是空虚的，多少人心里没有主，他前面没有指望，有多少人因为不信靠主，他觉得多活一天就是少活了一天，有多少人不信靠主，想起死亡他就有恐惧，有多少的人需要主，只是我们没有把主的恩典，没有把主的爱，没有把主的生命活出来。求主让我们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们低头祷告。 进来的天父，谢谢你让你的一个软弱的仆人今天能够存活，而且在这里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你自己的话。若是有从自己的肉体和血气当中出来的已经不得当的话语，被主的宝血涂抹遮盖，在众弟兄姊妹心灵里面一无所有。主若是从主那里来所领受的亮光和信息，主让讲的人受激励，让听的人也受激励，让我们以此为恩典，知道如何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打美好的胜仗。谢谢天父，你赐福这里的同工几年以来看见了工作的功效，求主纪念着许多同工的劳苦，纪念众多弟兄姊妹的祷告。主在人今后你会一直在这里，若是显出你更大的作为，主把福音借着我们新生命教会的众多弟兄姊妹，把你自己的恩典，把你的福音，把你的救恩能够传扬开来。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